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六十篇。神所爱的寻求者，借着作为神活化的律法所领受的祝福，第二部分。在本篇信息，我们要继续说到律法白昼的一面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我们已经到了正午，因为我们要看见，借着作为神活化的律法，我们享受神自己做我们的份。当然，这是我们借着神活的话所领受的一切祝福中最重要的点。在诗篇119篇，作诗的人用不同的说法来论到律法。在这些说法中，有一个是见证或诸见证。律法乃是神的见证，律法是神的见证，它描述神并呈现一幅神之所示的图画。某种律法总是制定那种律法之人的见证或彰显。譬如抢劫银行的人若能制定律法，不用说，他们定规会使抢劫银行合法化。律法总是立法者的彰显。同样的，神在何烈山所颁赐的律法，就是神这位神圣立法者的见证。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图画，作为神彰显的律法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这就是旧约里用到见证这个词与律法有关的原因。十诫刻在两块叫做见证的板上，因为这两块板放在约柜里，约柜就叫做见证的柜。再者，存放约柜的帐幕也叫做见证的帐幕。在诗篇119篇，对律法的其他的说法是律例、典章、训词、判语。律法的确判断我们，在神的律法以外没有判断的标准。律法告诉人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不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为着神的，什么不是为着神的。当律法判断人的时候，他衡量也暴露，他指责也赦宥，就是赦免的意思。他称义并定罪。为这一切的缘故，律法成为神的判语。根据91节，律法也成为神的典章。典章就是规条或法则。譬如在你所住的城市里，就有什么地方可以停车，以及什么地方禁止停车的规定。每个城市有他自己的规定，照样律法也是神圣的规定。在诗篇119篇，律法也成为神的律例，每一条诫命都是律例。作诗的人也说到律法是神的训词，训词就是训令，作为教导人行事为人的箴言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说到神所爱的寻求者，借着作为神活化的律法所领受十方面的祝福，就是光照、生命的供应、浇灌、复苏、拯救、坚立、安慰、滋养、扶持和保护。我们所领受的头一项祝福是光照。如果我们的光景是正确的，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时，就必进入光的领域，因此而得着光照。然后我们就要得着生命的供应，并经历浇灌。这三项并行，带来复苏、拯救、坚立、安慰、滋养、扶持和保护。这个顺序是按着属灵的经历，不是按着道理的。我们赞美主，神所说的话已经写下来印出来。印刷机的发明是为了传播神的话，亿万本圣经已经印出来，在世界各地传播。虽然圣经这样便利，但我们是否从其中得着祝福，就在乎我们的光景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我们需要一颗正确的心。倘若我们的心是正确的，我们一来到神的话面前，定规会进入光的领域。神就是光，而这光凝聚在话里面。这意思是说，神是神圣之光，神的话乃是神的化身。这就是130节所说的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的原因。因着神的话乃是光，这话一解开，一开启，就发出亮光。 事实上，我们不需要说，我们从圣经里某些点上得着了光，我们应当进入光的领域，而不是只得着某一种的光。光带来生命，然而生命也带来光，很难说生命和光哪一个先来到。根据旧约，光在生命之先来到，但根据新约，生命在光以先。虽然我们无法正确地说出在我们的经历中哪一个先来到，但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有一个，我们也就有另一个。我们有了光和生命，然后生命的供应就成为水。我们已经看见光、生命和浇灌带进许多其他的祝福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享受神做我们的份。这十项祝福会将我们引至最高的祝福，就是享受神自己做我们的份。在119篇57节，作诗的人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。当我们有了神做我们的份，我们就不仅有光、有生命、有水，以及这些项目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恩惠，我们更有神的自己。有些人也许以为旧约圣徒没有享受神做他们的份，但诗篇119篇的作者明确地说，主是他的份。因为作诗的人遵守神的话，神就能成为他的份。得着神做我们的份，乃是一件极大的事。神能成为我们的份，因为他是真实的，不是迷信。倘若神对作诗的人还没有成为实际，他就不能做见证说主是他的份。迷信的事都是虚无的，不真实的，一点儿也不实际。虚空不真实的东西怎能成为我们的份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当作诗的人宣告神是他的份，他正在享受并摸着非常实际的东西。神要成为我们的份，他也必须是非常实际的、及时的、可享受的、便利的。某样东西若不是亲近便利的，怎么能成为我们的份呢？而某样东西若不是可享受的、实际的，怎能成为我们的份呢？对于许多的犹太人、回教徒甚至基督徒来说，神并不是实际的、及时的、可享受的、便利的。他们在经历中没有得着神做他们的份。我能从个人的经历中做见证，我的神实在已成了我的份。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我的手也没有摸过他，但我里面的人终日的享受他。有些人会说，这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，然而心理现象通常不会持续的很久，而享受神做我们的份却是持久的。神始终如一，他不改变。这位真实者、实际者、及时者、可享受者、便利者，乃是我的份。我确信你对于神做你的份也有一些经历，即使你的经历很有限，你也不能否认神对你是真实的、实际的、及时的、可享受的、便利的。他的确是我们的份。我们都在生活中面临难处，我从多年的经历中发现，我们的难处只有一种解毒剂，这种解毒剂是包罗万有且极有功效的，就是神自己。唯独他是我们问题的答案，是一切愁烦的医治。如果我们不让神进到我们的处境中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空虚的梦。没有神，我们一切的梦想首先成为难处，继而成为愁烦，最终进到死亡里面。但我们若接受主，并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我们就能做见证，我们的份不是这件事情或那件东西，我们的份不是幸福的婚姻、崇高的地位、巨额的银行存款或一笔不动产，我们的份乃是主自己，因为他是活的、真实的、实际的，我们能够尝到他并享受他。我们借着话并凭着灵享受神做我们的份。我们可以将话和灵比作天线和地线，就是将神圣的殿传输给我们的凭借。 当我们带着灵来到画面前，我们就得着神。不错，我们享受光、生命和浇灌。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实际上乃是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光、生命和活水。他甚至是我们的复苏、拯救、力量、安慰、滋养、扶持和保护。我们借着正确的接受话，就得着主自己。我们不是在主以外得着光、生命或活水这些东西，不，我们所享受的光、生命和活水，实际上乃是神自己。神也是我们的救恩、粮食、饮水、安慰和保护。我们借着活的话所领受的前十项祝福，每一方面都是神的自己。在诗篇119篇说，主是我们的份，这个宣告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能得着光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份。我们能得着生命和活水，也因为他是我们的份。因着主是我们的份，各式各样的祝福借着话临到了我们。只要我们有他，我们就有一切。我再说，我们借着活的话所领受的祝福，不是在神自己以外的东西，乃是这位活神的各种属性和美德做我们的份。在各样的情况中，我们都可得着拯救和救恩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份。我们从神活的话所领受的一切祝福，带我们归向主自己。作诗之人的见证乃是主是他的份，因为他遵守主的话。借着遵守神的话，他有份于神自己，并且享受他。当我们遵守主的话，我们也就享受他做我们的份。只有圣经能说，这本书的作者是读者的份。许多中国人研读孔夫子的经籍，而孔夫子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份。同样的，学生也没有经历教科书的作者成为他们的份。但是有一本书，就是神的话，它的作者最终成了我们的份。我们愿意正确的方式来到圣经面前，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神自己，就越成为我们的份。我们来看第二方面，是享受神的面以及神脸面的光照。当我们享受神自己，我们也享受他的面。作诗的人说到神是他的份以后，紧接着就说，我一心求过你的面。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也是这样，当我们享受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渴望见他的面。根据58节，作诗的人恳求主的面，这个说法相当不寻常。你曾听见有人祷告恳求主的面吗？如果你思想你的经历，你会发觉因着爱主，有时候你渴望见他的面，你要在他脸面的光照之下。他的脸面对你是极其重要的，而你不要别的，只要停留在他的面光之下来享受。在135节，作诗的人祷告说，求你用脸光照仆人。这指明作诗的人也享受神脸面的光照。作诗的人说到主的面和主脸面的光照，不是道理上的教导，而是经历的话。作诗的人在这些事上不光受过教导，他更经历过这些事。我也能够做见证，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教导要寻求主的面或主脸面的光照，但我从经历中晓得，享受主自己、主的面以及主脸面的光照是何等绝佳美妙。在寻求主面的时候，我经历主脸面的光照。劳伦斯弟兄在《与神同在》一本书中强调神的同在，然而我不记得他说过多少主脸面的光照。作诗的人论到主脸面的光照时，表达非常的甜美，比劳伦斯弟兄说到神的同在还要亲密。我们应当祷告说，主啊，使你的脸面光照我。主，我渴望享受你发光的脸面。享受主脸面的光照，比单单的经历主的同在还要丰富，还要满足。你若忠信的来借着话接触主，你也会经历主脸面的光照。你会渴望停留在这令人欢愉 喜悦的光照之下。这样的经历和享受证明我们的神是真实的、及时的、实际的、便利的。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道理，更有对他真实的享受。有些人说他们发觉要相信神很困难，但因着我尝过他，而且多多的享受他，我发觉要否认神存在更加困难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我的母亲非常爱我，但她不能给我在主里所有的那种享受。唯有神自己才能给人至高的享受。我没有言语来发表享受主怜悯的光照是多么的美妙。经历主怜悯的光照，比打开开关经历灯光的照耀还要容易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家里没有电灯，我们使用旧式的油灯，清理灯和添油是我的责任，但却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工作。安装电灯的时候我真高兴，我再也不需要清理灯添油了。屋子里要开灯，我只需要打开开关，享受神比这个还要容易，因为我们已经蒙了重生，现在神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是灯，而我们的灵是开关。如果我们要经历他并享受他的照耀，我们只需要运用灵来打开开关。一旦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他就永不离开我们。然而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这件事实。许多年前，一个德国的布道团出版了一本论圣灵的小册子，在中国广受欢迎。这本小册子有一幅鸽子的图画，代表圣灵。根据这本小册子的图画，如果我们很好，鸽子就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若得罪了圣灵，鸽子就飞走了。起初我很宝贵这本书，对它评价甚高。然而尼弟兄撰文反对圣灵会离开我们的教导。圣灵的鸽子永不会飞走，它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能把它赶走，我们顶多只能使它忧愁。用保罗的话说，我们会叫圣灵担忧。如果我们不讨圣灵喜悦，他就飞走了，那就不可能叫圣灵担忧。我们会叫他担忧，这件事实也证明他永不离开我们。即使我们发脾气的时候，他也与我们同在。然而当我们受试探要动怒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呼求主。那始终与我们同在的一位会拯救我们脱离脾气，他是何其真实、便利又实际。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和古时作诗的人一样，能从经历中而不是光从道理中来见证主是真实的，并且我们也享受了他。第三方面是享受神做藏身之处和盾牌。神所爱的寻求者借着活的话所领受的另一项祝福，乃是享受神做他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。作诗的人宣告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当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份，并经历他脸面的光照，他就成为我们的遮盖和藏身之处。他从每一个方向，从上下，从前后，从左右来遮盖我们，来隐藏我们。因着我们承担主见证的托付，我们遭到反对和攻击，但我们有一个藏身之处，而这个藏身之处乃是神自己。我几乎每天都在祷告中对主说，我接受他做我的藏身之处。我时常说，主，你是我的高塔，教导我藏身在你里面。作为藏身之处，主是我们的安息和生活，而作为盾牌，它是我们在征战中的保护。当士兵出去征战的时候，不能带着他的家与他同行，为了征战，他必须从家里出来，但他仍然有一个盾牌保护他脱离仇敌。同样的，每当我们必须面临仇敌，神就成为盾牌来保护我们， 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征战，我们需要藏身之处和盾牌。为着生活，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；为着征战，他是我们的盾牌。第四方面是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。做事的人也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。神的善待就是神以符合他旨意和我们需要的方式来对待我们。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永远没有错，神的意念总是美好的，而他的动机总是纯正的。因着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他不会错。他对我们有一个旨意，而我们自己有一个需要。神对待我们，既顾到他的旨意，也顾到我们的需要。有时候我们会向神抱怨，若是没有公开抱怨，至少也在里头抱怨。有时候我受试探，疑惑主对待我的方式，我就立刻停下来。我知道神的对待乃是善待。一位弟兄也许会受到试探，向主抱怨他的妻子，或是一位姊妹向主抱怨他的丈夫，但神照着他的善待赐给你一位特别的妻子或丈夫。我再说，神不会错，他的意念是美好的，他的动机是纯正的，而他的方式是正确的，所以他待我们的方式总是善待的。第五方面，知识、智慧、悟性和精明。我们借着神活的话，也享受神做我们的智慧、悟性、精明和知识。享受神的人都有悟性，我们越少享受他，就越没有悟性。我们缺少悟性，就会以愚昧的方式来行事为人，但我们越享受主，我们就越得着悟性。要解释知识很容易，但要阐明智慧、悟性和精明就很困难。知识是认识事情的问题，比起智慧、悟性和精明，知识是肤浅的。我知道某位弟兄和他妻子的名字，这是知识。我不想阐明智慧、悟性或精明，但我能从经历中来说到他们。知识与我们所学习的事物有关系，而智慧不是学习的问题，它是由我们里面深处的东西所组成的，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智慧比知识还要高深，悟性包含智慧和知识。如果你有知识而没有智慧，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悟性。精明则需要三者：知识、智慧和悟性。根据属灵的数学，我们若将知识、智慧和悟性相加在一起，我们就得着精明。然而当我们认识只要经历主、享受主，就有知识、智慧、悟性和精明，事情便容易多了。做事的人从他的经历中能说，因着他享受了神自己，他比仇敌有智慧，比年老的更明白，比他所有的师父更通达。因他借着话享受了神，就得着了知识、智慧、悟性和精明。事实上神对他就是这一切。我相信青年人能做见证，当他们在经历中远离主的时候，常常行动愚拙，缺乏悟性。但是当他们转向主并经历他，即使是一点点，他们却立刻有了智慧和悟性。这个悟性不是从教育或训练来的，这个悟性呢是从爱主、接触主、里面转向主而来。知识、智慧、悟性和精明来自我们对主的享受。第六方面，保守、稳当并得胜。主所爱的寻求者借着神活的话，也蒙保守，不犯罪，不绊跌，不走一切的邪路。要犯罪、迷路或绊跌是很容易的，许多基督徒受到这三件事的搅扰。但我们若享受神的话，天天进入话里面，就必蒙保守， 脱离犯罪、迷路和绊跌。我们的脚步就必稳当，而我们要成为得胜者。没有什么罪会辖制我们，所有消极的事物都要在我们的脚下，这也是借着神活化享受神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接触圣经没有带进本篇和上篇信息所包含的祝福的收成，我们接触神的话定规在某方面有问题。正确的接触神的话应当带进着一切祝福。我们若以正确的方式来到神的话面前，我们就要享受主的光照、生命、浇灌、复苏和拯救。最终我们要享受神自己做我们的份，然后我们就有知识、智慧、悟性和精明。我们会蒙保守，不走一切的邪路。我们是稳当的，并且我们要成为得胜者，就是超乎一切消极事物之上的人。